德武想套出他们的老底儿。
我明白了，但我希望你说得更清楚些，比如有哪几个公司可能来买这些情报。我作为情报的提供者，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，我怎么肯干呢？
哎呀，这些可能的买家的名称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这是做这类生意的规矩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个大概。他们有的是亚洲人，有的是欧洲人，还有美洲人，当然也可能是非洲人。
那你们怎么知道找到我就一定能弄到你们想要的情报？
我刚才不是说了呀，你是998部队的作战局长，是一个情报富矿呢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和掌握的情报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。你的脑袋其实啊就是个金库，里边啊装的是黄金、美元、欧元和人民币呀。
可你怎么断定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情报？
我知道你是个执拗的职业军人，不是一个痛快的合作者。你让我策划了两次行动都归于失败，无形中使我卖出的情报的成本提高了。
德武身子一震，两次行动，在你见我之前你已经策划过针对我的两次行动了？潘金满很是遗憾的点点头，
你说的对，现在可以给你说明了。第一次我派的是个美女。
美女？潘金满这时按了一下一直拿在手中的一支签字笔，片刻后笔帽缩了下去，露出一个小小的屏幕。
看这里，我让你见一个人，潘金满说。
德武吃惊地看着那个极小的屏幕，在脑中飞快地回忆着哪个美。小屏幕先是闪了一下，随后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德武不由得惊呼了一声，方月。
你好，孔大哥。
方韵在那个很小的屏幕上说，声音很微小。潘金满又按了一下笔帽，方韵在屏幕上对德武笑了一下，就又和小屏幕一起一闪便消失了。德武呆在了那儿。
哎呀，我本来呀以为拿他来对付你是完全可以的，他是对付50岁以上的男人的利器了。他出手还没有试过手的时候，我靠他已经赚了很多的钱，当然他的收入也很可观。不过没想到你的警惕性很高啊，你竟然没上他的手，你到底是作战局长呀，你对可能的敌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警觉呢，这一点我很意外，我很佩服你呀。
德武仍呆在那里，他当初根本没想到方韵会是这样的身份，他从来没把方韵看成敌人，自己远离方韵只是考虑害怕触犯军纪，这么说自己躲过方韵完全是侥幸。
侥幸啊，老天。第二次我派出了他。
潘金满这时打开了他的手机，手机的屏幕随即出现了一个男子。
张北。
德武再一次惊叫了一声。
嘿嘿，你记性不错，你吃过他的菜，你还夸奖过他。
他也是你从国外带来的。
潘金满摇了摇头。
这种人遍地可以买到，用不着我从国外带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有时只花10万元就可以找到一个类似他这样愿意帮我的忙的人。
德武心头再次一震，这个三北已经接近了99旅，太危险。
我当时以为派出他会妈到成功的，他用那个办法给人送钱，很少让人拒绝呢。你不近女色，还不爱金钱吗？这个世上，人所以分成3、6、9等，归根结底不就是钱起的作用吗？你说一个男人工作上全部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然后来享受金钱所换来的物质生活吗？可你又一次拒绝了他，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，让我很震惊啊！军队里还有像你这样的干部。很多人告诉我，现在腐败横行，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，看来他们这样的判断还是很不准确的，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全面。实话告诉你，你让我很上脑筋，很揪心呐。我确实没料到，要把你攥在手里会如此的不容易呀。哈，看来你对于置于你不利境地的事情都是很敏感的。嗯，你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。998部队作战局长的确和别人不太一样呢。
德武在心里惊道，他们已经潜进了我的拳头部队，可我还一无所知。我拒绝张北根本不是因为对他的身份警觉，只是害怕因为受贿而受惩罚。天哪，我真是个木鱼脑袋呀，你还配做作战局长吗？这之后我就只好做第三次行动了。德武瞪住对方，心中生出一股深深的内疚，身为作战局长，竟然对他们的处心积虑，对自己策划的行动一无所知，只能像听戏人似的听人家得胜后讲解和炫耀。你的警惕性都到哪里去了？还能打胜仗？你这个白痴智障！这次行动就是诱你出国，所以你劝我的女儿出去留学。
对，但要对你出国还得另想办法。
德武突然间明白了，那几张照片是你们搞的。
潘金满点点头，要想让你出国，必须先断了你晋升职务的路，所以请你原谅我用了那一手，我是不得不用啊。
你可真是个混蛋。
德武没能忍住心中的愤怒，原来是他断了自己晋升将军的路。
万圣长明，我错怪你们了，我真是有眼无珠，不分好坏呀。
在那一刹，他想起了自己对万圣长明的猜疑和恨意，不由得痛悔万分。
我真傻了，长明万圣，我竟然去恨你们，我真是敌友不分啊。
看来将军这位对你是有诱惑力的。
潘金满笑了，
不过有失就有得嘛，我会在金钱上给你补偿的。当个将军也只是名誉上豪挺，实际利益并不多，工资能提多少？ 从提升到退休能有几年？就是把灰色收入全都算上，能有150万人民币？再多，怕是纪检部门要找你了。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也会找上门，但我可以一下子全都给你。
你让咱北承包天良市那个饭店，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？
是的，你的把柄不好拿呀，害得我们花了很多的钱，绕了很大的门子。
你怎么就断定我一定会去那个饭店吃饭？
那个基地是你们998部队的重要单位，你迟早是要去的嘛，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吧，而去了就必定会吃饭。我们只要跟负责接待的人联络好感情，打好招呼，你想不去吃都不行。
啊，你可真是处心积虑。
干我们这行吧，其实呢，跟你们干这个作战局长是一样的啊，都需要嘛那个研究问题。
德武打断了他的话，那个涂小曼也是你的人，
耶，这种人给他10000块钱，他什么事儿都会做，让他做的事情只有两件。与你合影暗示拍照者是称万圣的人。
德武心中暗暗悔恨，
万圣啊，我怎么会想到别人给我玩这样的心眼，我对不住你，我的好兄弟。
他继续追问，姓潘的，你为何要在我妻子和女儿出国前又把那些照片寄到我的家里？
我需要繁姨在澳大利亚多留一段时间。哎，可你们感情很好啊，哈哈，我担心他因记挂你而提前回来。
哼，你好狠毒啊。
哎呀，不过我没料到你们那个纪检部长金长明，哎，会顺着涂小曼给插下来，竟然是插到了方韵。查到了我们组住的地方，让我是好一顿紧张啊，要不然也不会有昨晚那场临时转移了。这个景昌明啊，倒是个敬业的家伙。
啊，原来如此。
德武心中再一次感叹，
昌明啊，我的好战友。
潘金满冷笑，
好在我们已经摆脱了他。城市大最好的好处就是人隐藏起来特别容易，我非常感谢别景的大。哎呀，要在将近1700万人中藏下来，是容易的。哎呀，我还要感谢北京的高楼，这么多的高楼，这么多的房间，藏几个人太方便了。
你没有想到组织上不让我出国吧？
是的，这是我又失一策，看来我出国久了，对军队内部规定成熟了。
然后你就让你妹妹装病。
景燕儿名义上是我妹妹，她其实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物。
德武十分懊恼，
我现在真后悔。
后悔什么？
后悔把你当战友看的。
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迂腐了， 这年头谁还想行战游啊？
亲兄弟还不敢相信的。
哎，你没见过亲兄弟为景倩打官司打的头破血流的吗？你相信着我，只能说明你这个人将来呀做不成大事。你别瞪眼睛啊，哈哈，所有做大事的人都不会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。
德武怒吼：你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，潘金满。
潘金满不为所动地摇摇头。
其实你想想，历史上那些做大事的政界和军界的人，哪个会重情义？你能说出几个重情义的大人物的名字呀？
那你说我还应该相信谁？
潘金满好像很在行似的回答：
部分的相信双方签了名的合同和协议，完全得相信手中的金钱和武器，除此之外谁也不要相信。
德武愤怒：你以为所有的战友都会像你这样害人吗？呸！
好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不在这里斗嘴了。既然我已经向你说明了你想了解的情况，那我们就赶紧办正事，把我希望得到的情报说清楚。锦儿，你去把那箱东西拿过来。
潘金银快步地走去，从潘金满的房间里提出了一个挺大的提箱。潘金满拉过潘金银提进来的那个提箱，啪的一声打开，只见成捆的人民币整齐地摆在箱子里。
这个箱子装的是200万的现金，我跟你就用人民币而不用美元结算，一是为了你使用方便，二是为了你好检验钞票的真伪。你现在可以先数数数，然后用银行使用的这种验钞机验一下人民币的真伪。
德武挤出一丝笑容：
这是你给我的报酬。
潘金满拍拍箱子：
这只是首笔酬金啊，
事情办完之后还有400万，我们全部付现金，以免通过银行让人注意到。我现在是生意人啊，既然你给了我情报，我就要给你回报。我们这次交易啊，我估计收益会很不错，所以我不能亏待你。
德武撇了撇嘴：哼，挺讲信义嘛。
这是做生意啊，又来又往啊，才能长久嘛。
德武眯起了眼睛：
你怎么知道给了我这些钱，我就一定会干了？
对方胸有成竹，让他十分愤怒：
因为我相信你会算账。
怎么算账？
所谓算账嘛，其实就是权衡利益与支出啊。所谓会算账，就是看看收益是否大于支出啊，大了就出手，小了就不干。在这次交易中啊，你指出的无非是脑子里记住的一些信息，而得到的却是一大笔实实在在的金钱呢。
哎，这笔金钱
不仅可以保证你女儿孔醒顺利的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，也可以保证你们老两口此后生活上再无后顾之忧。
仅凭你的退休金啊，这两方面都很难保证吧？更何况这种交易不会露出痕迹。哎，你说完了，我们录了音，
做了技术处理后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。